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很快的2013年就剩下几天哈，就剩下半个月而已，所以我们就要迈入2014年，还有十天呢就要过圣诞节哈。当然今天的经文我们取自圣经，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虽然耶稣基督不是在圣诞节降生了，所以我们不要误会很多人全世界都在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12月25号，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在12月25号降生的，我们只是用这个节日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降生可能是在夏天还是夏天的时候啊，我没有去仔细去找，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肯定不是12月25号，那一天是我们用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而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提醒我们呢，是对不起啊，我的那个幻灯片太快了。从第一个开始啊，对，好，谢谢谢谢。好，所以呢我们相信还有几天，十天就要过圣诞，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呢，他不但是成为王，他也是成为奴仆。好，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讲的耶稣基督呢，他不但是身为王，他也是呢来到这世上呢为奴仆。我们呢在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是蒙受上帝你的恩典，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怜悯我们许多的亏欠与不义，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能够得到坦然安静的心，能够让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也继续能够来明白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要为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的捆绑，还有罪恶的这个刑罚。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灵，阿们。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是身为仆人也身为王，为什么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当时统治犹太人的是罗马的帝国的政府，当时呢是西律呢，他是这个分封王来管辖这个犹大。而这些东方来的博士，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从什么国家，但是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印象就是有一个君王降生了，他们第一个地方所想到的就是来皇宫来找这个国王。但是很多时候呢，他们却很奇怪的哈，这个智慧王，这些有智慧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他们竟然没有去查明到底这个王宫里面他所有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君王的降生，他们就贸贸然的去找那个国王，去说有一个君王降生。假如那个君王的降生不是他的后代的话，你想想看，他们这样见那个国王，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结果？肯定会被杀害，因为呢，他们这样贸贸然去见国王，他们很容易呢就会被查出呢那个孩子在什么地方，那个孩子也很容易被杀害。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这样有智慧的这些东方的博士，竟然呢会做出这样没有智慧的事情去找那个国王？而这样子很危险的，但是圣经却允许呢这样的事情呢发生了。而我们看见这个国王呢，他也很厉害，他也不动声色，也不会去 这是打草惊蛇，他就是让这个东方的博士呢去找这个婴孩，说你找到了之后呢就来告诉我，让我也好来拜他。其实他不是要来拜他，其实他把那个婴孩给杀掉。但是我们看见当这个国王他招这个让这个王他招这些文士祭司长来问的时候呢，他们就很自然而然就引用了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这个弥迦书里面所讲的啊，在犹大地的这个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呢，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呢，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耶稣基督来呢，的确是要做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不单只是做犹太人的王，他也是来到这世上呢，来服侍这些百姓。因为呢，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是为了他的百姓。所以当下呢，这个希律王呢，他就说他也好去拜他，这些东方的博士呢也去见他了，也去找到那个孩子的地方了，也把这些礼物所带来的礼物呢献给这个孩子。但是呢，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没有去看，然后就是他们就从别的地方回去，从别的地方走回去，没有回去报告给这个希律王。所以希律王呢，一知道这些东方博士已经逃跑的时候呢，他就大怒呢，下令杀死所有在这个月份里面出生的这些婴孩。所以他并不是要去拜那个婴孩，他乃是要杀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以前到现在呢，人呢都希望有一个君主呢能够有一个爱民如子的君主哦。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呢，他不但是成为王，而这个王呢是来寻求这个百姓的利益，而不是来寻求这个自己的利益。在马太福音第16:13那里呢，当他问门徒的时候，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呢，有人就说他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的其中一位。但是耶稣基督问门徒说呢，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呢，西门彼得很清楚就知道你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一位呢犹太人所期盼的那个弥赛亚，要救他们脱离这个要救他们脱离这些苦难的。在犹太人的盼望里面呢，他们被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呢，他们没有自己的这个很多的失去很多的这些他们的这些所期盼的，而呢他们很希望呢有一天呢有一位弥赛亚能够来到呢，帮助他们呢推翻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让他们呢重新呢能够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个就是犹太人呢他们亡国之后呢，他们不是亡国之后，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之后呢，他们一个很大的期望。甚至呢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呢，这个门徒呢也问这个耶稣呢，说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但是耶稣基督呢没有告诉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但是耶稣基督给他们呢一个很确实的命令，就是叫他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从耶路撒冷犹太决定直到地极呢做他的见证。所以呢耶稣基督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呢他来到这世上呢是要求来寻求这个百姓的利益啊。在这个同样的一节里面呢，当耶稣基督回答当彼得回答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也告诉这些门徒呢，他说不可以呢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呢耶稣基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但是彼得呢他觉得不可能有这，既然你来到这世上是弥赛亚，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被人家杀死呢？但是耶稣基督说呢，他就彼得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转过身来对他说，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呢，是要恢复呢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上帝创造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爱神，并且要我们去爱人。但是呢，一旦人偏离了这个目的的时候呢，人呢就往往做出许多很多有问题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不同的国家都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没有照着神的心意，也没有呢对神呢对人呢所应当有的这个原本神所应该有的心意，因为人都已经偏离了。那么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他不来到这世上，不但是成为王，他也是娶他也有这个奴仆的这个身份。在第利比书第二章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呢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个就是神在耶稣基督生命的在世上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寻求他的百姓的利益。我们看什么是好人，一个好人是不是对自己很好的叫好人？有谁赞成的请举手。没有人哦。一个好人是对别人好的才叫好人，对不对？只要对自己很好的那个叫好人的话，那么谁是最好的人呢？秦始皇应该是最好的人，对不对？因为他对自己特别好嘛，对不对？他兴建了这个万里长城，他统一了中国。当然有的人说他是害死很多人啊，要去建这个长城啊，害死许多的，打死了打败了这个战国的那个六个国家啊，然后才统一这个中国，死了多千千万万的人才能够统一中国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实行这个严刑峻法啊，所以呢他又焚书坑儒，有的人说他焚烧那些书啦，不让这个知识分子有这个机会来读书啦等等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可能真正只有烧一部分的书，但是被历史流传下来他是烧死很多的书生啊什么等等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一点也肯定的，就是他肯定是寻求自己的利益多过百姓的利益，对吧？只要不是这样的话，他何必大兴土木建他的那个这个皇宫呢，对不对？何必大兴土木的建那个他的坟墓呢？今天的兵马俑，你们可以在中国里面可以发现，他为自己的丧礼呢花了多少钱，花了百姓多少钱。所以呢他的这个朝代呢没有办法留到过第二代，超过第二代。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会反抗，假如一个人对自己很好的人是好人的话，秦始皇可能是最好的人，或者是雍正，也是很好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他害死自己的兄弟，害了自己的兄弟，自己呢才能够当上这个皇帝。所以你看见历朝历代，从中国不管是中国是印度是其他的国家，一当他的统治的时候都是什么呢？求自己的利益多过百姓的利益。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呢，他不是这样，他是要求百姓的利益，他是要求这个将他的百姓呢从罪恶里面呢来拯救出来。我们要看下一个，诸葛亮，有谁不认识诸葛亮的请举手。都认识，是谁呢？是三国时代的一个军师，他是刘备的军师，对吧，所以有谁知道诸葛亮是怎么死的吗？ 有谁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被人打死的吗？是打死的请举手。不是啊，他是怎么样死？跳楼而死的吗？跳楼而死的请举手。啊，他是跳楼而死的啊。但是呢，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诸葛亮啊，跟猪有一点点同音了啊。有人说猪是怎么死的？有谁知道？啊，笨死。啊，有人说诸葛亮是笨死的，为什么他姓猪？不是，不是因为他姓猪哦，因为诸葛亮他是鞠躬尽瘁，瘁啊，死而后已，就是呢，他有一颗为人民、为他的这个君王哈、哦，他有一个效忠的心，为人民呢，他有一个爱他的子民的、他的百姓的心呢，他呢很多的事情呢，他交给他的部下的时候呢，但是呢，有一些时候他的部下不能够完成他的责任，所以呢，我忘记是哪一个了啊，但是到最后呢，他可能呢觉得他还是要亲力亲为，所以他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做，到最后是什么呢？累死的啊，对。但是有人说他是笨死的，为什么呢？他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会笨死呢？因为呢，他没有将这些责任呢交给其他的人呢来做。但是我们知道，你交给人做不一定他会做得好，对不对？所以你交给人都不一定他会做得好，所以你要懂得能够看人，看谁可以做这个，谁可以做那个，你要懂得能够分。曹操就很厉害，他会用人，他不但会用人，他也会奖赏那个人才，他也会招揽这个人才。不，他不但会招揽人才，他也会呢懂得怎么样去分配他的人才。但是可惜呢，他做到最后还是为什么呢？还是为他自己。所以我们看见诸葛亮虽然是笨死，不是，当然不是笨死啦，我没有这样讲，是别人这样讲。虽然他是鞠躬尽瘁，他是操劳而死，但是他给他的百姓留下一个榜样是什么呢？他不是求自己的利益，他是求百姓的利益。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呢也是如此，他不是求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人说，人不为什么，天诛地灭啊！人不为什么，人不为己啊！对，你看到这个人，曾经呢有一个教授呢，他把一张纸分给他学生很多张每个人拿一张纸，叫他们呢在他们的这个纸上面呢写他不喜欢的人的名字，当然教授不知道啦，不要写名字啦，你写有多少个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然后对写他们的名字，要写他们的名字。结果教授拿回这些名单回来的时候呢，他发觉到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那个人的名单哦，只要他越多不喜欢的人哦，他的名字哦也出现在很多人的名单上。就是说他不喜欢很多人哦，也是很多人呢不喜欢他，但是那些越少不喜欢的人哦，他觉得这个没有事，这个也不是我讨厌的，那个也行了，什么都没有人，他都没有讨厌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什么都愿意接受，愿意包容。那么他的名字呢，就不在那个被讨厌的人的名单里面。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人呢，通常是自我中心的。一个越自我中心的人呢，就越被别人排斥，但是一个越为别人的人呢，就往往呢越会得到人的喜欢。所谓有一句话说， 得民心者得天下啊，你们也听过啊？为什么从李先的历代历史你就看到了失民心者呢？就失天下，这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但是耶稣基督呢，给我们看见不是的。我们真正是为人的话呢，我们不会要求什么呢？有回报。要是你要求有回报，要是你要求得到天下的话，那个就不是真的。一个真正为了人的是不要求回报。所以当你对人越大的失望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你对人呢要求的回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得不到回报，你的失望就很大，所以就表示你要求回报。但是你对人的失望不大的时候呢，你知道，哎呀，你帮助人，你付出的，人总是不欣赏的，也不会回报你，也不会感谢你的，你就说算了，哎呀，不要紧，我是为主而做，你就不会失望那么大。好，这是人的一般的这个常情。那么我们看见呢，有时候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刚才说的一些失望啊，很生气啊，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哈。你生气的时候是什么？好像上个星期小印度这样啊，哇，他们生气的打那个救伤车，打那个巴士哈。但是这个人呢，有一个人呢，他生气的时候啊，他会绕着他的屋子呢跑三圈。人家问他，为什么你生气的时候你绕着你的屋子跑三圈？他就说，你看我的屋子这么小啊，我什么都没有什么成就啊，那么我凭什么来生别人的气呢？所以他跑了三圈，他气消了，他就努力去工作啊，努力去工作。然后到了一天呢，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事业有成了，他的那个房子呢越建越多哈，甚至差不多这样大了啊，只是举一个例子。他生气的时候呢，还是绕他的那个产业呢，虽然他年老了，他还是绕他的产业走三圈，虽然他跑不了，他才是走三圈。人家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老了，你发脾气，你生气，你还是绕着你的产业，那么大的产业走三圈，还要走几天呢、啊？还没走完呢、啊。那么那个人就说，他老了，他就说，你知道吗？我的产业啊，虽然是这么大啊，那么既然我有这么多的产业，我何必跟别人计较呢？就说他那么多的产业，他这么大的拥有那么多的这些财产，他何必为那些芝麻绿豆的事情跟人家计较？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心态就从他的那个为人的态度呢显露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啊，你是希望出身名门贵族，或者是中国的首富啊？大家都知道马云对吗？有上网的知道啊，阿里巴巴的那个公司总裁啊，我以为他是首富嘞，可是我上网去查，他不是首富，他是排名第八的，他比李嘉诚还要有钱。那么另外一个有首富是谁呢？是这个王健林啊，59岁，他才是真正的首富，中国的。那么他的产值有860亿人民币。那么当然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想，哎呀，要是我出生在他的家庭就好了，我就不用这么辛苦，那么下半辈子就不用，或者娶到他的女儿也可以了，或者是跟他的家族有亲戚关系就好了啊，对不对？所以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嘛啊，对不对？也许有的人会这样想啊。但是呢，我们看见 我们可有没有想过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这个立位的支派里面呢，在这个以色列的支派啊，立位啊，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然后把产业分给十二个支派，对不起，十二个支派，对，然后就立位这个支派呢，没有产业。而神对这个亚伦说呢，你在以色列的境内呢，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以有份。有什么份？没有，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可有没有想过，神是我们的产业？或者是说这个王建林啊，他跟我说他就是我的产业，他就是我所有的。你说王建林那么多的800多亿的人民币的产值，他是属于我的，你有没有想过？但是现在神呢，竟然对这个亚伦说呢，你在这个以色列境内没有产业，因为我就是你的产业。你想想看，我们这位神到底有多大呢？神他创造一切，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里说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有没有想过，你不是王建林的孩子不重要，但是假如你是信靠耶稣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女，神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所，这位神的所创造的宇宙到底有多大。我们请后面的弟兄帮我们示范一下啊，我们看。这是已经知道的宇宙，因为真正的还有更大，我们还没有发现到。但是这个是已示范的，是已经所观察到的。好，我们现在的宇宙有多大？现在是在地球上，我们在喜马拉雅山上。那我们看，我们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呢？看到西藏啊，在西藏看到中国吗？看不懂啊，可以关掉音乐了，音乐不用开啊。你看，这个是我们所住的地球啊，然后我们在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所在这个，上帝说我就是你的产业。你想想看，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这个地球呢只不过是他所创造的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这些是运行的，这是轨道啊，人造卫星在周围这个旋转。 而地球呢是绕着这个太阳呢来旋转。啊，我们看见那个绕着这个太阳啊，不是那个，不是太阳，那个还有还是另外一个银河系更大的。我们现在远离太阳系，然后我们现在是在银河系的其中一个轨道上。这个银河系我们的这个太阳系是在其中一个银河系的轨道上。哦，对不起，对，还是在太阳系，对不起，看错了，在太阳系。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呢，我们的是还有成千上万的很多个太阳系啊，而所谓的星座哦，其实是观察这些星星的这个运行哦，啊，不是真正的这个星座观星的，但是只是人类观察这个星的这个星体的运行。我们是其实在这整个的这个星里面呢的其中的一部分，在银河系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是远离这个银河系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银河系。啊，银河系就这么小，还有成千上万的这个银河系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宇宙到底有多大。我们就好像一粒沙，可能比一粒沙还要小。你看，这个是整个的所观察到的这个宇宙，还有空白那些黑色的部分是还没有去观察到的。你想想看，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好，我们就到这里停了。好，就到这里。可以了，好，所以我们就是很非常的渺小。神说呢，他是属于我们的，好，神他愿意呢来，耶稣基督呢来到世界上，他创造了宇宙天地万有。我们在他眼中呢，可能只不过好像连一个灰尘。真的，圣经里面讲啊，诗篇讲，我们在神的眼中啊，好像是灰尘，真的是可能比灰尘更小，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是呢，神呢竟然愿意差他的儿子呢来到我们这个地球上，在2000年前呢降生在这世上。为什么呢？为的是寻求他的百姓的利益，要将他的百姓呢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而他来到这世上呢，世界上的人呢却不接受他，他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照他的化形。为什么？因为自己不愿意离开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命。但是呢，他竟然呢愿意为我们呢舍了他自己，牺牲他自己，为要拯救我们呢脱离罪的刑罚还有罪的控制，使我们呢在将来永恒里面呢享受与他在一起。有人说，哇，天堂这么大，我们这么多人，只要信主的话，天堂哪里坐得下那么多人？你只要看到刚才所看到的那一幕，那个宇宙到底有多大的话，你觉得这句话根本就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再多再多的人也没有办法填满那个宇宙的任何一个星球，真的没有，我们真的是太渺小了。但是呢，神呢竟然说，我耶和华就是你的产业，就是你的本。在罗马书第8章16节那里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真的，我们真的是太渺小了，我们真的所受的这些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呢，神所给我们的是比这世界上的更加好，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我们还没有接受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能够在今天呢来接受他，承认我们的罪， 相信他来拯救我，愿你接受他为我的个人救主，并且来愿他呢来做我们生命的主。为什么？因为他是来寻求我们的利益，不是寻求他的利益，他是来使我们呢更加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知道，我们有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何须害怕。虽然在这世上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苦难，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这些困难，但是这也是短短的几十年。若比起以后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要与神同在到永永远远，根本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接受它。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再大声一点。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奇妙中的奇妙，美好中的美好。我以同住，永远是我救主。我最大的宝藏就是神，我最大的宝藏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宝藏就是神，奇妙中的奇妙，美好中的美好。你与我同住，永远是我救主。我最大的期待就是神，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叫沉。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好，我们就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们是个罪魁。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会面对审判。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也复活了，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将来与上帝永永远远在一起。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将这样的盼望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常常的有这样的盼望来信靠，来为你而活，也并且呢也晓得如何来爱你，并且来爱你所要我们爱的人。我们继续将我们每一位仰望交托在主手中，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